嘿、hey, 暗迷们，
欢迎回到子午暗迷会。
我是海豚酱。
我是树懒。
哦，对了，我昨天晚上睡觉前看了一个恐怖片
啊。什么名字？
就是就跟之前我们讲过的曼森家族那个案子有一点点的牵扯吧。就是里面被害的那个女演员叫 Sharon Tate， 你还记得吧？
嗯，对。
嗯，然后她的老公是个导演。
嗯，
然后我上次听完案件之后，我后来又自己去搜了一下相关的信息嘛，就搜到他在1968年的时候有出过一个片子叫罗斯玛丽的婴儿，然后这个片子的话、啊、他老婆 Sharon 也是有参演的，但是不是主要的角色，好像是一个很小的配角。然后这个片子、嗯、应该算是恐怖片，就是广义上的恐怖片，但不是那种有鬼呀、啊、之类的。
嗯，惊悚片。
对，差不多。但还是会有玄学的那种部分。
嗯。
然后也是讲的一个怀孕的女人很悲惨的故事。然后就是这个第二年、
啊、
他老婆不是就被杀了吗？
对，你这样一说我想起来，我当时查资料的时候有看到过说这部电影的事情。而且他是 Rosemary、
哦、
也是犯下的第二起案件的那个女的那个受害者嘛，对吧？也是同名了。
哦，是吗？我没有注意到那个名字。哎，
啊，对
啊、哦、那真的是很巧。
是啊，
对，我就是因为搜那个曼森家族，然后就有人提这个电影，我昨天晚上才去看的。
你觉得好看吗？
还不错，我觉得可能女性观众看的话会感触更深一点。对，反正我觉得还不错，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来看一下，叫罗斯玛丽的婴儿。而且我还看到他有一个我感觉稍显中二的一个艺名吧，叫魔鬼圣婴。
哦，
这个艺名就特别有那种，就是怎么说，有点 cult 片的气质。
嗯，是是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搜来看一下。
嗯，
那好，接下来呢我就开始讲案件了哈。
墙上用血红色写着，我在你的房间，来找我吧。
这简直就是恐怖片的情节。
可能就巴不得人家觉得自己疯了吧。
今天的故事要从1986年开始讲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有一个叫做佩伯雷尔的地方，有一对姐妹和他俩的老爸住在一起。姐姐叫 Tina， 时年15岁，妹妹叫 Karen， 当时才9岁，爸爸呢叫做 Frank， 而姐妹俩的妈妈前阵子才刚因为癌症去世。有一天夜晚， Tina 和妹妹在家中的地下室里举行了一个仪式，这个仪式呢叫做降神会，目的呢就是想要和他俩刚刚失去的母亲说说话。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降神会啊，就是欧美国家的一种和死者沟通的一种尝试。通常呢他们还会邀请一些所谓的灵媒来主持。过程呢通常就是灵媒处于一种精神恍惚的状态。在这个时候，死者就可以通过灵媒和活人进行交流。还有其他方式，比方说使用通灵板。这个呢就类似于在大中华地区流传的一种叫做碟仙的方式。
嗯，
这个资料我是直接在那个维基百科上查到的。
嗯、
对，因为降神会这个词我确实是不太理解，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下。嗯。
哦，这种操作咱们这边也有啊，就是请死者的灵魂上通灵人的身，好像叫问米来着，大米的米。
啊，我没有听过诶。
嗯，因为我家有个亲戚以前就是搞这些的，是个神婆。
哦，我知道你说过是你的那个什么舅婆还是什么姨婆是吧？
对对，他以前就搞这些东西。
哦，我听说还挺厉害的是吗？
我倒是不太清楚，因为我没有问过他这方面的东西，以前我妈倒是找他算过。
好吧，反正这种东西呢我觉得在我们童年时期啊，成长的阶段，我觉得或多或少都有听过类似的东西，包括什么笔仙之类的。小时候不懂事的时候呢还会约着朋友 就聚在一起玩笔仙，而且为了效果通常都是晚上嘛，然后呢就玩着玩着，本来一开始还挺激动的，就觉得哇这个东西好神秘啊，但是到后来就会觉得有点害怕，比如说窗外有什么风吹草动啊，或者是有什么影子突然飘过啊，就会哇大家都吓跑了这样。当然那个都是小孩子的时候嘛，比较调皮。
嗯，我倒是没有去尝试过诶。
嗯，
我觉得我的态度就是属于说是存有敬畏之心的那种感觉，倒不是很想去轻易的尝试，但是也说不上信。
嗯，是的，就像我们这种对这方面也没有什么研究的人嘛，我们也不能说你这个东西就一定是假的，但也不能说是真的，因为这个东西就很多科学无法解释的东西呢，我们就真的就只能抱有一种敬畏的心态。
嗯，确实这个东西也没有办法证伪。
嗯，是的。我们话说回来，反正呢这对姐妹俩就是相对比较迷信的，当然可能也是她俩太想念母亲了吧，这也是小女孩的小小心愿嘛，大家应该也能稍微理解。不过呢这天晚上哈就出现了很奇怪的现象。
哦，难道真的请上来了？
那你听我说，姐妹俩呢正在睡觉，突然就听到卧室的墙壁上出现了那种带节奏感的敲击声。哎，这肯定会让人觉得有点疑惑对吧？
嗯，
因为他们住的也不是什么公寓嘛，所以就不会是什么邻居在敲什么东西。但这个时候呢姐妹俩居然没觉得害怕，他们反而是觉得哎，自己的降神会成功了，所以他们就对着墙壁开始说话，仿佛是在和母亲说话一样。然后呢他们还提出了一些问题，就让对方用敲击墙壁的方式呢来回复他俩。哎，没想到哈这个墙壁还真就有相对应的敲击声在回应他们。这倒好，姐妹俩呢就更相信是神秘力量在引导他们和母亲沟通了。
嗯，
听上去还蛮玄乎的对吧？
对，
但是更离奇的是呢这事儿啊还不止发生了一天，连续几个晚上姐妹俩睡觉的时候都出现了那种敲击声。而且啊事情还不止这么简单，还有其他的怪事儿也在发生。有时候呢比方说家里的东西会无缘无故的消失，或者是有一些家具和物品直接从房间的这一头转移到了房间的那一头。有时候呢正在播放的电视频道就突然被换了台。还有啊比方说买回家的牛奶一家人还没喝呢，哎，莫名其妙的就没了。还有呢家里的酒也是直接就变空了。更离谱的还有一次，女孩们回到家发现浴缸里装满了尿液。哦对，还有一次他们发现全家福被用一把刀给直接固定在了墙上。
这个已经不是说有一点奇怪的程度了吧？
对呀，除了有点害怕以外也有点生气吧，这个家里完全就是被人搞了破坏一样。
这让我想起了吵闹鬼，你知道这个吗？
我不知道哎。
就是有的时候家里面可能会莫名其妙的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就像你刚刚举例的那些东西。
嗯，
就又不知道怎么回事，你要说大它也不大，就说是有的时候家里面会有这种吵闹鬼，它就像搞恶作剧一样的，去这儿给你弄点响声啊，那儿给你弄掉的东西啊，这种。
哦，是吗？我真的完全没听过哎。总之呢，就是这些莫名其妙的事儿接连着这么发生，他俩还是有点害怕，就感觉已经不是母亲在和他们发生联系了嘛，就像是什么某个什么邪乎的魔鬼之类的在捉弄他们。事情这么发展下去，家中的男主人也就是姐妹俩的爸爸觉得不对劲了。他呢就怀疑说，诶，是不是两个女儿不懂事哈，故意呢在家里搞破坏。女儿们就告诉爸爸说是他俩举行的降神会把一个复仇的魔鬼引进了家里。这老爸肯定觉得这种解释很奇葩对吧，他完全不相信女儿们说的话。哎，只是呢他觉得是不是女儿们太想念母亲了才这么做的，
所以他以为这些异样都是两个女儿搞出来的，因为太过思念母亲。
是啊，就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讲，让他去相信什么魔鬼啊什么降神会啊，我觉得通常应该还是更愿意相信是女儿们在搞什么破坏。前面我们说到女孩们是从1986年第一次听到有那个敲击声的对吧，1987年1月的时候，哎，你看现在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但这个怪异的现象呢真的完全没有消停的意思。
他们也是够能忍的呀，都那么久了。
嗯，这天夜里，姐妹俩呢又是独自在家，突然啊，家里又出现了那种诡异的敲击声。这样的怪异现象持续了这么久，他俩呢就越发觉得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而且仔细一听哈，他们发现这声音还和之前的不一样，好像这次不是从墙上，而是从地下室发出来的。虽然有些害怕，但他们还是准备去楼下一探究竟。为了保险起见，还带上了菜刀，就这么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走向地下室。进去一看呢，地下室根本没有人，不过墙壁上出现了一排文字，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墙上用血红色写着，我在你的房间，来找我吧。
这简直就是恐怖片的情节，
对
吧？对，
就是我不知道你会是什么反应哈，反正要是我的话会当场吓得不轻。
嗯，但要是我的话，我觉得我不会等到现在的，我早就报警了。
这是一方面嘛，但是姐妹俩当时不是正好举行了那个什么降神会嘛，他们就还挺难免的会联想到，哎，会不会有什么关系之类的吧。
对，
嗯，
像他们一开始也认为是把妈妈的魂魄请上来了吗？
嗯，对。姐妹俩呢就赶紧慌里慌张地跑出了家，他们还是比较聪明，直接呢就去邻居家求助，并且一直在那边等着老爸回来。即使是发生了这样离谱的事儿呢，这个爸爸还是不相信，他就觉得说这俩孩子是怎么回事啊，还变本加厉了，居然把地下室的墙壁都弄脏了，简直是让人不省心
啊。这个爸爸的反应就他让我想到了对欧美恐怖片的一个调侃，就是说欧美恐怖片里面的爸爸呀永远都不相信是真的有问题，他们永远都觉得说，哎，你太敏感了，这房子可能是怎么怎么着怎么怎么着，但是他们永远都不会相信怎么说呢，就是恐怖片里面一般就真的有鬼嘛，但他们永远都不会相信，然后也不相信这个房子可能有人啊，有其他人什么的。
嗯，对，这个就是艺术源于生活。虽然这么说呢，但他其实也知道这个根源还是来源于这个两个女儿刚失去妈妈这件事儿嘛。他认为他们现在并不是只需要教育或者指责，而是需要接受精神治疗和心理咨询，从而呢让他们更好的从这件事儿里走出来。
嗯，爸爸还是在很积极的想办法。
对，但即便如此呢，这个怪象还是继续在发生，女孩们呢还是经常就听到墙壁里发出了敲声。姐妹俩发现这次的敲击声是从 Tina 卧室的墙后面传来的，当他们进去房间之后，发现墙上又用血红色的笔迹写上了我回来了，可以的话来找我吧，这样的字迹。
那这个也不知道是鬼是人的东西，在他们家可以说是到处乱窜啊，就是一会儿墙里面，一会儿地下室的。
对，女儿们再一次吓坏了，他们还是去邻居家等待爸爸回来。 Frank 还是不相信有什么邪乎的，在邻居家见到女儿之后，他自信地告诉女儿家里肯定没人，然后他就径直这么回到家，
就是死活不相信。
嗯，不过当他回去之后呢，眼前的景象才让他大为震惊。他发现整个房间都弄得特别混乱，看上去应该是其他人在房间里搞了什么破坏一样。他又赶紧冲进 Tina 的房间，才发现墙上又写了一条信息，嫁给我吧。
啊，
Frank 慌了神，他四处翻找，想看看到底是谁在捣鬼。最终呢，他在衣柜里发现了一个人，是一个男孩，大概15-16岁的样子，而且啊，他就这么穿着自己亡妻的衣服和裙子站在那儿，还化了妆，头上还戴着金色假发，一只手上还拿着一把斧头。因为这个故事太过离奇，就是故事的版本还挺多的，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当时在脸上是画了画，然后穿的呢是那种美洲原住民的那种夹克，还戴着忍者面具。
他的装扮还挺杂的。
对，这个时候呢，男孩就试图冲出去， Frank 赶紧阻止他，但是由于没来得及完全反应过来，男孩的动作又比较敏捷，所以还是让他给跑了。随即呢， Frank 就马上报了警。
哎， 我觉得很危险啊，关键是他手里有武器。
对，
那如果那个打开柜门的时候他一斧头给你劈下来，对吧，人不就没了吗？
对，他当时应该带点什么防身的东西再去找。
对，还是小心一点比较好。
嗯，接下来呢，警方就开始对这个房子开始日夜排查。首先，警察是发现墙上的每个字呢，其实都是用番茄酱写的。其次，警方又对房子进行了仔细的搜寻。最终，警方在 Tina 卧室的壁橱后面发现了一个隐蔽的空间，大概是6英尺宽。对于十几岁的小男孩来说，应该还是勉强够爬行通过的。
嗯，我记得1英尺好像是0.3米左右，那6英尺的话大概1.8米的样子，差不多。
嗯，对。当警察把壁橱门打开之后，就发现了那个男孩。但是还有一种说法是，他们在房子的地下室里找到了男孩。
嗯。
接着呢，警方就把男孩给带走了，并且还对这个房子做了进一步的检查。他们发现啊，这个男孩应该是一直都住在 Frank 家的墙里面，少则几个月，多则一年都有可能。因为他们发现这个墙内的通道呢，还被挖通到了房子的其他区域。而这个男孩他主要是藏在一个角落的三角形空间里，两边呢是混凝土地基和一堵内墙，第三面是另一堵墙，就分隔着这个厕所和管道。这个三角形的空间就刚好够他蹲着或者坐着，甚至呢就直接这么睡觉。据说当时这个男孩的身高体重大概是5英尺8英寸，135磅，换算过来也就是1米72，61公斤左右，相对来说还算比较瘦削的。
嗯，
所以钻进这样狭小的空间的确也能做得到。
嗯，但我觉得正常人也很难，就是窝在这么小的一个空间里面，平常应该也是比较黑，没有什么光亮。
对，
对，我觉得正常人不太能够忍受这么长时间躲在那里面的。
那肯定啊，
这人也是狠。
而且呢，在这个通道里面，警方还找到了一系列的物品，包括一个睡袋、啤酒罐、食品包装纸等等，另外还有一些衣服什么的。基本哈都是这家人丢失的衣物。另外在通道里，这个男孩还不忘挖出了几个小小的孔，这个呢就是方便他窥探房间里的 Tina。
变态，我真的无法忍受那些偷窥的变态。
对啊，至此我们本期案件的主人公终于正式出场了。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哈，这个男孩的名字叫做 Daniel LaPlante。1970年5月15日， Daniel 出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汤森镇，所以算起来他被抓捕的时候是1987年，也是16岁快满17岁的年纪了。所以算起来他被抓捕的时候是1987年1月，也就是16岁快满17岁的年纪了，也还是个未成年。 Daniel 童年的经历并没有太多可以挖掘到的信息，我查到的内容呢，基本概括起来就是说，他的童年很痛苦悲惨。十几岁的时候，他就跟他的母亲、继父以及两个兄弟住在一起。他从小生长的环境都比较混乱，他家的房子和周围的土地上都有大量的垃圾和旧车，居住环境比较恶劣，但也不至于说对孩子影响有多大，对吧？我个人认为，真正让他受伤的是他小时候就受到继父的殴打、精神暴力和性虐待。
啊，
对，还挺离谱的，但更离谱的还在后面。由于他行为异常，外表总是很邋遢，也不讲卫生，他就被送到精神科去看医生，结果呢是被诊断患有多动症。这没什么，感觉在青少年里面不算特别罕见的情况，对吧？可是呢，在本应该接受精神科医生的治疗的过程中，他又受到了那个医生的性虐待。
我操！
而且啊，是整整1年多。这个医生真的坏透了，他根本就没有对 Daniel 进行治疗，反而是持续的对他进行性虐待。你想象一下，这个十几岁的青少年本来就有一些心理问题了，
嗯，
也这下倒好，遇到一个本来该帮他的心理医生，反而把他拉入更深的深渊。啊，我个人都觉得好愤怒。
对，我刚刚不小心爆了粗口。
我们再来看看 Daniel 的校园生活。他从小就有这个阅读障碍，大家可以稍微联想一下哈。阅读障碍的话，真的对读书学习应该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这个影响很大吧？
对，而且我们前面也说了，他本来就有一些心理问题，在学校的生活肯定也不如意，所以他并不愉快，同学们跟他基本也不来往。前面我们说他居住的环境比较脏乱嘛，然后呢，他总是穿着一些脏衣服去上学，所以啊，身上总是散发出难闻的气味。久而久之，同学们就更想方设法地避开他。只要说到 Daniel， 同学们都会形容他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怪异的。教职员工也说他是一个孤独的人，而且说他并不是特别友善。
哎，就开局又是这种，怎么说，就是经典的模式。家庭的成长环境，然后社交关系，然后心理创伤。
嗯，对，就还蛮典型的嘛。这些东西真的就是叠加在一起的话，对一个人的影响太大了。
对，
这里呢，我说一个我小学时候的事儿哈。就我们班有个男生，就也是身上总是脏兮兮的，而且也有臭味，就好像说他家是在菜市场卖鸡鸭的。所以班上就有同学给他取外号什么的嘛，当时我记得这个外号还传遍了全班，不过好在这个男生心比较大，他还会自嘲什么的，性格应该是比较开朗那种，而且到现在为止哈，我在那个同学群里面也看到他经常在里面发言，就还好他并没有跟同学有什么疏远啊，或者说是有太多的心理问题之类的，但其实。想象一下吧，这种学生之间的霸凌还有刻意疏远确实是比较伤人的。
嗯，对，而且可能年龄比较小的时候是非观还不成熟吧，就有的时候会跟风从众的。
嗯，我们初中的时候也有同学被全班女生霸凌
啊。这你以前还遇到那么多事啊？
哎，我们不是一个初中的吗？
哦，我傻了。
哎，反正就是当时发生
我们初中有这种事儿吗？
有，
没有吧？
主要是你这个人比较佛系，你没有在关注外界发生了什么。对，但是当时我还记得我挺有义气的，我就去跟那个被霸凌的女生总是主动跟她说话，就你知道体育课嘛，当时一说解散，然后呢就一群女生就会抱团就远离那个被霸凌的女生。
哦，我知道你说了谁了。
对，然后呢我就主动的去跟他讲话，因为我真的很讨厌那种霸凌的行为。
完了，我基本没有注意到。但是我跟那个女生我确实跟她也没什么接触
啊。对，但我之前也跟她没什么接触啊，但是我只是看不惯这种行为嘛。好，
我好像真的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对，好，我们拉回来，我们拉回来。在这个 Daniel 长到十几岁的阶段呢，偶然就有一位邻居发现他常常独自一直散步到他家后面的树林里。邻居说，我时常看到他独自走出去，只有树林是唯一能见到他的地方。据资料显示，这个 Daniel 从小就产生了性冲动，到14岁左右呢，他就开始沉迷于色情影视制品，而且还包括跟踪、性侵犯、杀人等内容。
这应该跟他遭受虐待的经历有很大关系。
是在 Daniel 成长到15岁的时候，他开始有一些区别于其他同龄人的举动。你想，一般这个年纪的青少年呢，通常都是跟朋友出去玩，或者培养一些类似于运动之类的兴趣爱好嘛。但这个 Daniel 不是，他开始花时间在偷鸡摸狗上，慢慢的呢，他还发展成了一个惯偷。活动范围就这么窄嘛，所以在社区周围啊，他就会进行一些偷盗行为。通常呢，就是在晚上偷偷溜进别人家里，然后偷走这些住户的贵重物品。不过他还是和一般的小偷不一样，他并不是享受盗窃物品，或者说不全是享受这个。真正让他感到爽快的是在那些邻居不在家或者不知情的情况下，一个人就待在人家家里，他觉得这样特别有快感，
就是享受那种紧张和刺激的过程，是吧？
对，而且我觉得他应该是还有那种享受入侵的感觉。他在别人家里除了偷东西，还会随便的去搬动人家家里的一些家具和物品，然后呢还留下一些属于他自己的东西， 比方说喝了一半的饮料什么的。
嗯，前面有说那两姐妹在家里面的浴缸里面有发现尿液。
嗯，对对对，反正这就蛮缺德的嘛。他这么做也就是想吓唬这些邻居，恶心这些邻居，甚至也不怕人家知道，可能就巴不得人家觉得自己疯了吧。在这个过程中，他可太享受太快乐了，感觉就是在跟这些邻居玩捉迷藏游戏一样。英国作家 Joel Tanner 研究 Daniel 很多年，根据他的说法，他的童年环境和经历是创造连环杀手的完美条件。
确实，
这个 Joel 还说道， Daniel 患有儿童发作型行为障碍，这就意味着他从第一天开始就倾向于暴力和破坏性行为。他的家庭生活一团糟，父亲鄙视他，母亲又天真的认为他是个乖儿子，所以这个 Daniel 不断的被拉进这两个极端之间，这极大的扭曲了他的人际观。
哎，按照这么说的话，就你刚才说他妈妈以为他是个好孩子，
嗯，
那么很多事情 Daniel 应该是没有跟他妈妈吐露过吧。
对，
就比如说他遭受的什么性虐待那些，他妈妈应该都不知道。
哦，这个就不清楚了，这个资料非常少。
嗯，
一般这种小孩，
嗯，
对，你想一下，有一些这种案件嘛，通常这些小女孩小男孩他们都不太会跟家人说这样的事情，因为他们首先他们不能分辨这样的事情到底是谁的错，有可能他们觉得他们自己也有错，就有一些大人会 PUA 嘛，所以呢，他们在这种时候没有办法去完整的向外界吐露，这也是能理解的。
嗯，我主要是从这个作家说的话里面来看的，就是他母亲一直认为他是个乖儿子的话，可能是不太知道那些事情。那换句话说，这个 Daniel 他有可能是没有太向他妈妈求助过，那这样就也没有人在深渊里面把他拉出来。
对，没错，而且我们前面提到那个心理医生嘛，也是本来应该起到一个拯救他的一个作用嘛。
哦，对，这个太禽兽了。
对，反而是给他增添了更负面的影响。
是
1986年 Daniel 遇到了一个对于他本人后来的经历来说很关键的人，也就是最开头我们说到的 Tina。
嗯，
由于本来也是青春时代，再加上 Tina 可能的确是 Daniel 喜欢的类型，很自然哈，他就喜欢上了这个女孩。后来他拿到了 Tina 家里的电话号码。哎，你猜他是怎么拿到的？
就是偷的呗。
你又猜对了，他告诉这个 Tina 这个电话其实是他们的共同好友给的。但你想想啊，他平时根本就不社交，基本也没有什么朋友嘛，你说从朋友或者同学那儿拿到肯定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呢，他平时总是偷偷摸摸的去别人家里，所以他就是顺便在某个邻居家拿到了 Tina 家的电话。也有种说法是他也曾经偷过 Tina 家。
哦，就有可能直接是从 Tina 家偷的那个电话号码。
对，就这种说法呢，是说他看到了他们家的那个全家福，然后就对 Tina 产生了好感，想要认识他，所以在他家找到了电话之类的。反正他呢就拿到这个电话号码，整天呢就给 Tina 他家打电话。 Tina 和 Daniel 是在同一个学校上学的，这不既是同龄人，一个15岁一个16岁，又是校友，加上这个年纪呢正是青春年少，比较容易心动哈，一来二去 Daniel 就和 Tina 聊得熟络了起来。这线上网友聊得火热，下一步不就是奔现了吗？所以哈，他就约着 Tina 说，哎，要不咱们还是出来玩吧。 Tina 呢也没反对，他应该对 Daniel 也是比较有好感的，所以他俩就约好某天夜里出来约会。
这个发展倒是比较出乎意料，所以说 Tina 和他还早有接触。
对，当 Daniel 去 Tina 家接他的时候呢，这个 Tina 傻眼了，你猜为啥？
网友面基嘛，那肯定是线下见真人的时候就发现跟想象的不太一样，是吗？
对，其实在电话中呢，这个 Daniel 他把自己简直吹上天了，他说自己呢又英俊又健美，是一个阳光运动型大男孩，而且还有一头迷人的金发。但展现在 Tina 面前的呢，是一个衣冠不整、身材瘦削、浑身脏兮兮的黑发男孩，完全和描述不符。这里我们没有捧金发踩黑发的意思哈， 只是说可能 Tina 的审美会觉得前者更好看。
嗯，而且关键是他骗人啊。
嗯，反正就是怎么看怎么货不对版的， Tina 就大失所望。但是呢，这面都见了，不可能说哎咱就拜拜了，怎么还是得稍微做做样子。 Tina 就还是同意让 Daniel 带他去逛逛集市，两人就这么瞎转悠了一个多小时， Tina 就赶紧找借口回家了。
嗯，
当然他俩不是还一起待了一个多小时吗？这段时间 Daniel 就了解到 Tina 的妈妈前阵子才刚因为癌症去世。离谱的是，这个 Daniel 对 Tina 妈妈的这个去世的细节非常感兴趣，就完全是超出了普通的好奇心，完全就像那种反正挺让人迷惑的那种穷追不舍的。他不停地询问 Tina 妈妈去世时他是怎么想的，以及有多痛苦之类的。
那这确实很奇怪了。
对，
前面也说到他不是对什么杀人啊什么虐待啊那些很感兴趣吗？
是啊，但是对于这个家属来说这种经历肯定是很悲伤很痛苦的嘛，你还让人家一直去回忆。所以呢这个 Tina 肯定就对他没有什么好感了。
对，
之后也就不愿意再继续跟他出来约会了。但是令 Tina 没想到的是呢，怪事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点点发生的。当 Daniel 开始藏进这个 Tina 家的时候，他基本上就把他当作是监视 Tina 的好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就逐渐开始享受那种刺激的快感，就是说他可以在房间里面尽情的吓唬这对姐妹俩。而且就像我们前面也说到嘛，他去邻居家有搞破坏的那种怪癖。
嗯，
所以呢他就对这样的行为非常乐此不疲。
嗯，而且好巧不巧的就是 Tina 他们这一家人吧都没有说想过要报警最开始的时候。
嗯，
所以就让那个 Daniel 在他家藏了那么久。
对，就一个是这个爸爸比较心大，总想着是两个女儿在家里面干了什么事儿，然后呢那两个女儿呢又比较小，没有办法分辨出这个可能是坏人藏在家里这样的事情。
嗯，
对。前面我们说到的那个作家嘛，那个 Joe， 他最开始以为这个 Daniel 在女孩们家里大概是躲藏了几个月，但是当他和这个 Tina 一家人交谈之后呢，才发现其实实际上是持续了将近一年。嗯，就截止到现在为止哈，事情已经过去了30多年了，这起事件都还在影响着这个受害者。 Tina 的妹妹 Karen 至今都没有办法在完全黑的情况下入睡。
嗯，这个也能理解，因为这个阴影确实太大了。
嗯，后来在 Tina 家中被捕之后， Daniel 就一直被关押在少年拘留所，从1987年1月一直关押到10月。他的母亲抵押了房子，用10,000美元的保释金将他赎了出来。现在呢 Tina 一家人的噩梦算是勉强结束了，但是你绝对想象不到哈，他在仅仅2个月之后就犯下了更严重更可怕的罪行。
嗯，
获释之后 Daniel 可是一刻也闲不住，他呢很快又继续投身于他的盗窃勾当。他在1987年11月从邻居家偷走了2支.22口径的手枪。哎，这个叙述是不是有点耳熟？对，前几期案子我们都说过嘛，这种潜在的犯罪分子或者说既定的犯罪分子在拿到枪这种杀伤力比较大的武器之后呢，很可能就会在本来的那种罪恶程度上还更变本加厉，对吧？
然后呢他干了什么？
他在87年年末的时候又闯入了一户人家，这个房子住着一家四口，其中包括幼儿园老师33岁的 Priscilla，她的丈夫34岁的 Andrew 和她的两个孩子5岁的 William 和7岁的 Abigail。 而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 Priscilla 还怀上了他们的第三个孩子。1987年12月1日 Daniel 手持.22口径手枪穿过树林偷偷潜入了这户人家。他本来只是打算进行盗窃的，结果啊，意想不到的是 Priscilla 和孩子们都先后回了家。后来接受审讯的时候， Daniel 声称他当时完全没想到房子的主人们会回去。
那所以说他有可能还是就是事先踩过点，是打算闯空门的。
可能是的。调查案件的警官透露说，当时 Daniel 也考虑过跳窗逃跑，但他后来还是转念一想就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他呢直接用枪把 Priscilla 和他的儿子 William 带到卧室，把 William 放进壁橱里，用绳子把 Priscilla 给绑在床上，还用他自己的一只袜子塞住对方的嘴。
嗯，
接下来他就这么残忍地强暴了还怀着孕的 Priscilla， 然后还直接朝他的头部连开了两枪。接着他又把 William 扔进浴室里的浴缸里，然后装满水直接将这小男孩溺死。在他犯罪结束准备离开的时候，又遇到了搭乘校车回来的 Abigail， 然后呢他就将小女孩引诱到另一间浴室，同样的在这里又将她溺死在浴缸中。
哇，他这下得去手啊，一个怀着孕的准妈妈，然后两个小孩年龄也那么小，才五岁是吧？
嗯，对啊。房子的男主人 Andrew 整个下午都在给妻子打电话，可是对方一直不接，他就觉得有点奇怪。工作结束之后，当他走到家门外，就看到房子并没有开灯，而且安静得出奇，他就隐约开始有点担心。进门之后，他直接撞见了他一生中可以看到的最悲惨最恐怖的场景。他首先是发现他的妻子死了，脸朝下躺在床单上，枕头上还沾满了血，然后他逃离了房子并报了警。他后来告诉警方，当时他并没有去试图找孩子们，因为他说，我担心我会发现他们已经死了。
就一个下午的时间，回到家一看，一家子人都没了。
对，而且还挺惨的那个现场。
对，真的很惨。
这之后 Daniel 就直接心情愉快地回家了，甚至还在当晚参加了他侄女的生日聚会。
他后面可别跟我说什么他是一时兴起，我觉得听他这个犯案过程，这人就是变态至极，穷凶极恶，好吧。
嗯，警方接到报警之后呢就赶到现场，在两个浴室分别发现了 William 和 Abigail 的尸体，另外在主卧里他们也发现了两个点二二口径的子弹壳，一个啤酒罐，还有在床上的精液，后来还在屋外的花坛上发现了鞋印。他们很快就将这起谋杀案和 Daniel 联系了起来，你猜是为什么呢？
嗯，我想一下，因为弹壳吗？就这个弹壳跟他前面偷的手枪是可以匹配还是怎么样？
嗯，不是的，毕竟这个盗窃案也不一定侦破了，对吧？其实呢是汪汪队立大功。据资料显示，当时警方在案发的房屋后面的树林里发现了他用来淹死孩子们的衬衫和手套，发现的时候这些还是湿漉漉的，警方让警犬闻了闻衬衫的气味，然后一路穿过树林追踪到距离 Daniel 家三四英尺的地方。
三四英尺，那不就是一米的距离。
嗯，
那么也就是说他在犯案的时候是穿着那件衬衫戴着手套的，完了从被害人的家里跑出来之后就把这些东西丢在了树林里，然后警犬又根据味道直接追踪到了他家，是吧？
对。
嗯，
所以呢在这天晚上他就被叫到警察局接受审问，但也不知道是不是 Daniel 心理素质比较好哈，他应该是没有露馅的，再加上当时还缺乏足够的证据直接逮捕他，警方就让他暂时先回去了。第二天警方本来准备再次传唤 Daniel 进行问话，没想到这人根本就不在家了，他早就逃跑了。一顿全程搜索之后，他们才发现 Daniel 早就离开了汤森镇。由于他携带武器而且有长久的犯罪史记录，警方当然认定这个在逃的 Daniel 是极其危险的，所以他们的追捕行动也是在紧迫的展开。后来在距离汤森镇不远的城镇佩伯雷尔， Daniel 直接闯进了一个妇女的家中实施盗窃，并且还试图绑架她，好在女人迅速逃脱了，
逃过一劫。
嗯，随后正当 Daniel 四处逃窜的时候，当地有人在新闻上就正好看到了针对他的通缉令，所以就赶紧向警方提供了线索。最终 Daniel 在12月12日晚上被逮捕，警方在一个垃圾桶里找到了他，并且警方还在他的袜子上发现了一根头发，后来证实这个头发就是受害者 Abigail 的，这呢也就为推进此案的侦破提供了有力证据。
嗯， Abigail 是那个 小女孩还是？
对，
哦。
一年之后，1988年10月，针对 Daniel 谋杀 Priscilla 一家三口的案件审判开始，他对所有三项谋杀指控均不认罪，而且他很鸡贼，直接就要求接受精神评估。
哦，想以那个精神病为由逃脱罪责。
嗯，后来结果证明他是适合出庭受审的，而且虽然他在犯下罪行的时候属于未成年，但在这个审判的时候他已经成年了，所以法官认为他是属于以成年人的身份在接受审判的。
啊，这个法官干得漂亮。
对，庭审期间检方传唤了50名证人，其中还有很多是 Daniel 的家人。在整个受审的过程中，这个 Daniel 呢是可以说完全看不出任何回忆的，脸上还挂着那种得意洋洋的邪恶的坏笑。你想哈，他犯下了这么严重的罪行还是这种态度，任谁都看不过去，对吧？
对，
在场的法官、陪审团、律师，甚至是 Daniel 自己的律师哈，都对他有点不满了。
嗯，但再不满的话，那律师也得工作，也得为他辩护啊。
嗯，辩方律师呢在辩论的时候主要是说，警方在 Daniel 家里搜到的证据不是直接指向 Daniel 本人的证据，说是家里的其他男性也有嫌疑。
啊，这个什么意思啊？意思是说那个 Daniel 家里面其他的，就是他的继父还有他有个兄弟是吗？就是他们也有嫌疑。
对呀，因为这个警犬不是一路追踪到了他们家吗？
嗯，
他们家其实还住着其他几个男性啊，所以呢也不能排除这几个男性的嫌疑。
嗯，
然而好在案发当时 Daniel 的兄弟和继父都有不在场证明啊，这样呢也就缩短了整个案件的审理时间。
哎，但是在找到 Daniel 的时候，他的袜子上不是有那个被害人的头发吗？
对，
或者说是他可以说他是在家沾上的。
对，
就家里面的其他人带回来的。
是啊，他毕竟全程都是均不认罪的，所以完全有可能找各种托词来掩盖自己的罪责嘛。
嗯，
但是最终呢，经过陪审团大概5个小时左右的审议，陪审团裁定他的三项谋杀罪名成立，结果他被判处3个无期徒刑，而且必须要连续服刑。这个 Daniel 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不省事的主，入狱之后从1988年到2014年，他就多次向法院起诉说警方侵犯了他的权利，其中一次是在1993年，他上诉说警方不应该被批准对他家的搜查令。但是本来这个案件定罪的关键证据就是在他家找到的，所以上诉也就自然被驳回了。
嗯，
2000年，他声称自己在狱中受到了其他囚犯的威胁，所以请求说要转移到其他地方，后来呢得到了批准，所以他就被单独关押和其他囚犯隔离开来。但他可能是属猪八戒的哈，立马要倒打一耙。这个时候他又起诉监狱委员会不允许他进入图书馆，你看明明就是他自己要求被单独关押的，这样才能跟这个囚犯隔离开，现在又来这一出，
把人儿都得狠。
你怎么四川话都飙出来了？
不是，不小心，就是说他那什么麻烦事儿真多呀。
嗯，
就这个意思。
不过他居然还真上诉成功了，还因这个权利被剥夺得到了450美元的赔偿。后来有一次有一个人，也不知道是他朋友还是家人哈，就给他寄了色情片，这当然是违禁品对吧。
嗯，
监狱呢就给他没收了，他还对此不满大吵大闹来着。还有一次在2013年，他声称监狱系统的管理侵犯了他的宗教权利，因为据说他是一个虔诚的撒旦教徒，所以 Daniel 就说他需要足够的材料来执行某些撒旦仪式，但后来被监狱管事儿的给拒绝了。
他真的屁事儿好多啊。就是别惯他这些臭毛病好吧。
对，而且他在狱中从来就没有对自己的行为表现出任何后悔的情绪，同时他好像一直在不停地表现出来他患有多种人格障碍。这还没完，他还在继续作妖， 在几年前的2017年3月22日，这个时候 Daniel 已经46岁了，在马萨诸塞州沃本的米德尔塞克斯高等法院举行了对 Daniel 的重判听证会。
重判？
对，这个听证会是由于这个最高法院有一项新法律，这个法律是说允许以极端残忍和暴行谋杀的未成年人在被关押至少30年后可以申请假释，目的应该就是为了让他们可以重新参与到社会活动中来，所以 Daniel 就申请要减刑，因为他到这个时候已经入狱30年了，所以希望能改判为无期徒刑同时服刑，而不是连续服刑，这样呢就可以让他有机会在2017年获得假释。诶，我来解释一下，之前法官的那个判决不是连续三个无期徒刑吗？
嗯，
而且这个法官当时的判决是在每个无期徒刑都要服满15年才能申请假释，而连续三个无期徒刑的话就是需要在45年之后，也就是2032年才可以申请假释。
哦，所以他本身是要服刑满45年，哦，至少得45年才有机会假释，他现在就是想利用那条新的法律，就是在他服刑30年之后就可以申请假释出狱。
嗯，对，没错。
嗯，那这你也要看他是不是真的改过自新啊，就得看他在狱中的表现是怎么样的嘛。就前面说的他在狱中的那些那么多屁事儿，能放过他呀？
对，他在这个过程中还发表了一份声明，他说，我无法用言语来完全表达我深深的悲痛，但我真的很抱歉我造成的伤害，从我的本质，从我灵魂的深处，我很抱歉。
满纸空言。
嗯， Priscilla 的家人就极力地反对这个申请，检方也是这个意见，坚决反对对他重新判刑，而且在场的人都觉得他发表的声明毫无诚意，显然只是为了这个假释的申请在走过场罢了。
嗯，
声明是在道歉，可是他的眼神空洞，面无表情，也不跟别人有任何的眼神交流，就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完全没有像在真心道歉的意思。
嗯，所以还是那句老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吗？
对，并且法官精神病学家在对 Daniel 进行法医评估后发现，他这个人啊，对自己的罪行完全是没有任何悔意的。所以后来法庭判处 Daniel 还是要继续服刑这个连续三个无期徒刑，并且只能在45年之后才有机会申请假释。
但是我觉得还是很便宜他了，他进去的时候才17岁是吧，年龄很小。
嗯，
那如果说他关45年之后就确实能放出来的话，也才62岁嘛。
对，
我觉得还是便宜他了，我觉得他这种人死不足惜。
是的，他给太多的人造成伤害了。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谋杀案受害者这边，家属 Andrew 在1989年和一个叫做 Carol 的女性再婚，这个女性呢之前也是丧偶，他俩再婚的时候各自都佩戴了两枚结婚戒指，一枚象征着他们自己的婚姻，另一枚呢则是用来纪念他们各自故去的前任配偶。在2007年的一次采访中， Andrew 表示，他可以带走他们，但他无法阻止我的希望、生活、信仰和建立新生活。后来 Andrew 在2014年就因病去世了，据说他在临终前都还在说，永远不要让他出来，他应该在监狱里烂掉。
没错。哎，所以 Daniel 他现在还在狱中服刑是吗？
嗯
嗯。
案件到这儿呢也就基本说完了。我觉得这个案件还挺让人感慨的，很无奈，也觉得很悲惨， Daniel 呢也很可恨，但是就是回想起来他少年时代的时候遇到的那些人也都是他后来犯下罪行的帮凶，包括他的继父，还有那个精神科医生，把这种问题少年及时的纠正回来，这个我觉得他们也是有一些责任的。当然他的妈妈也是没有发现自己儿子有任何异常的情况，我觉得这也是当家长的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应该多留心的。
嗯，说到这个医生，我也想起我们之前有做过的一期，好像是第3期吧，那个恶魔医生 介夫生子案、
嗯、对，
嗯，我就觉得这种手握一定权力的人，他们要是心术不正的话，可能就真的蛮可怕的。比如说医生，他本身是一个治病救人的身份，但如果他有问题的话，那他害的人就多了，对吧？
对，你说这个让我想到有一些警察还挺可怕的，他犯下了罪行，但是他因为自己是警察嘛，所以就可以把一些证据给销毁了、嗯、这里我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了好多影视作品，就是这样的角色，你觉得他是好人，但是其实他才是最后的那个 boss 啊。我好像有点扯远了。
嗯，你这么一说我想到了狂飙，因为我刚看完
啊，
就是那些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的人。
哦，对对对，那以后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些影视作品方面的分享嘛，比如说这种悬疑类啊刑侦类的。
嗯，
感觉还有挺多可以讲的。
你那个跨越好大呀，怎么是突然讲到这个？不要给自己疯狂挖坑好吗？
哦，对哦，但是啊、我就是想到了很多影视作品嘛。
嗯，
好嘞，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
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请给我们点赞、收藏、评论。
还没有关注的朋友，记得点一个订阅。那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
下期见。